阮氏三雄和白日鼠白胜，他们乔装改扮成打拳卖艺的人，要进江州的城门，让门军把他们给拦住了。门军说里边正在出轰差杀人，不准你们往里进，要想进你得等着把那人杀完了，这件事儿过去再放你们进去。阮氏三雄心想，杀完了人再放我们进去，那我们还进去干什么呀？啊，我们进去就是为了救那被杀的人呐。白日鼠白胜在旁边过来，这白少精兵强干，想当初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挑了一挑子酒上去，把杨志那些人都给醉倒了。白胜冲着几个门军一报腕，哎，几位大哥，你们好，你们好，少套近乎。什么大哥？哎，我瞅您几位岁数比我大点儿，所以管您叫大哥。话又说回来了，这是出于对您的尊敬啊。就是你岁数比我小，我也得管您叫大哥呀。今儿个我有求于您呐，我跟您几位说呀，瞧见没有，我们这是亲哥四个，一奶同胞啊。你看我们这哥四个长得模样一样不一样啊？我们这哥四个呀都是苦命人呐，从小爹妈都没了，幸亏有一个热心肠的老师教给我们练这么两天把式，我们这哥几个就指着这三件毛四门斗这点庄稼把式在江湖上混碗饭吃，走南闯北，沐雨披风啊，没吃过几顿饱饭竟挨饿了。看见没有，这都是站起来堂堂六七尺的大汉子，连个媳妇还没娶呢，为什么呀？没钱呢，谁能跟你呀？江能供嘴儿，肚子都填不饱，哪能娶媳妇？最近我们正走备孕，我跟你说啊，我们这哥四个在前面接着走了两个点儿，就没开张。第一个点儿那叫什么镇了？那叫康家镇呐。康家镇那地方正闹瘟疫，全镇的人都拉稀。我们到那之后，你说打拳卖艺谁看吧？哎，我们一听说怎么这地方闹瘟疫呀、啊，咱们快走，咱们要不走的话，全镇的人都拉稀，人家那家里有人呢，我们哥四个要都拉稀，谁伺候我们呢？所以我们哥四个赶忙就快离开那地方了，一个子都没挣着。离开那个康家镇，紧接着再往前边，那就离这几里地啊，七八里地儿，就那村子，我们先在那儿打个场子，撂个地摊挣俩吧。结果在那一撂地摊没人看，为什么呀？镇子也小，人也少，地方还穷，就那地方的老百姓一文钱掰两半花，你说他能有钱看我们打拳卖艺的吗？我们一看这地方抠不出钱来，干脆吧咱往前走吧。听人家说了，再往前走可就到了大地方了，就进江州了。我们这哥几个饿着肚子想着进江州啊，撂几场啊，挣几顿饱饭吃。你看倒霉不？到这儿您还不让进城门。我说几位大哥，您就听听我们哥几个这个身世，您同情不同情啊？有时候我们哥几个互相坐在屋子里边唠起这一辈子的事儿来，自个儿都流泪呀、啊。我想您听着也得流泪呀、啊，啊！您呐，高抬贵手，放我们这哥几个进去，我们这哥几个一辈子忘不了您，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全当您拉拔我们一步，好不好？白日鼠白胜一伸手，又打兜里边掏出那么几两散碎银子来。一两的半两的凑的一块能有那么五六两，他在手里边一掂了，把那个门军的手拉过来了，啪，他把这一堆散碎银子就拍到他手心里，拿手一捂他的手。我说大哥，跟您说这点钱很不成敬意，这可是我们哥几个近一个多月攒下的这点东西都给您了，没别的， 给开个方便之门吧，让我们进去吧，您看如何？
给门军把这银子接过来掂量了掂量，估摸一下能有五六两银子，他拖这个银子往旁边看了看另外那几个门军，那几个门军一瞅那是雪花白银呐，闪闪直发光，那几个门军从这个眼神里边已经露出了一点贪婪的光芒，他一露出贪婪的光芒，这个门军就心领神会了，瞧这意思哥几个都心有灵犀，一点通，有了钱了可以放着几个小子进去。对，
好吧，今天听你说的怪可怜的啊，我们这弟兄几个呀，这是奉公事在这把门，不然的话我们也不乐意得罪这个人，跟你说呀，今儿个上面有命令，凡是带刀带枪的都不准进城门，你们这些打把式卖艺的，你说扛着刀枪把子，这不全是犯忌的东西吗？你呢又说的那么难过，哎，我听着呢也有点心酸，咱说好了吧，我要把你刀枪把子留下吧，就等于把你饭碗子砸了，我让你扛着刀枪把子进去，你要是打把式卖艺，别人要是看见就得责怪我们把你们放进来，现在我把你们几个人放进去，到里边你们可别撂场子，等着里边把那人杀完喽，事情都过去，你爱往哪儿撂就往哪儿撂，怎么样？
好好好好，哎，大哥，这个我们心头明白，您给我们放进去，您这里边就冒着危险呢，说不定上司就责怪您，我们到里边不能给您添麻烦呢，我们指定不能撂场子，我们到里边等着53克把那人杀完喽，然后再找地方做买卖，您看如何？
好吧，进去吧。白日鼠白胜冲着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一摆手，走吧哥几个，扛着刀枪把子稀里呼噜的他们就进来了，他们往里走，后边紧跟着又过了一伙推小车的，这车上面摆的都是枣口袋卖红枣的，推着车往里边这么一走，这几个门军一看干什么的，哎，我们是做买卖的推车的，门军一看推车的没带什么兵器，也就放他们进来了，待会儿又过来几个挑柴火的，这挑柴火的就说了，我们到城里边去卖柴火，门军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快晌午了你们还卖柴火，卖柴火的是我们这柴火从远道来的，晌午前在那也能卖得了啊，跟门军好说歹说又放过这么一伙子来，实际上等于这是一路队伍，三阮加上白日鼠白胜又带着几十名喽啰混进了江州，进来之后这阮氏三雄跟白胜就说，哎，我说白胜，你可真有两下子，刚才在城门那个地方亏了你这片伶牙俐齿啊，要搁着我们哥仨呀还进不来这城了，他再说两句难听的我们就跟他动手了，在城门这儿这要一打起来这事还真就麻烦。白胜说，嗨，也不是我有伶牙俐齿，我就再好的伶牙俐齿他也不好使唤，关键是我有那几两银子，钱能通神呢，没听说这句话吗？啊，我那几两银子就是喂狗的包子，那几个狗在城门那儿堵着不让咱进来，咱把这几个包子往那儿一扔，这狗呱呱呱一嚼，咱这不就进来了吗？三阮说，你说得好。他们一边说一边往前走，离这十字大街可就不远了，再往前走就有官兵的卡子了，官兵挎着腰刀杜绝过往行人，哎，别往前走了，哎，怎么的了？前面是法场，再往前走你们可就要找麻烦了。
哦，啊，前面是法场啊，我们从这先过去不行吗？
不行，眼看着53克就要杀人了，往哪儿过呀？
哦，那好，咱就在这儿停着吧。
三阮和白日鼠白胜他们在这儿停下来了，
他们在这儿停下来了，还有两路也同时都进来了，那两路是谁呢？
另一路是锦毛虎燕顺、白面郎君郑天寿、矮脚虎汪英、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汉地狐狸朱贵、施将军施勇，这几位也领着一部分喽啰兵
化妆成普通的百姓从西门往里进。他们呢是绕道西门，先在西门城外七里地之外有个王村，在那王村住下。住下之后啊，今儿个一大早的功夫，矮脚虎王英就往城门这地方溜达了一趟，探探虚实。他们那儿一走，就发现那把城门的城门军正在盘查过往行人。今天主要一点就是不准行人携带兵器，刀枪棍棒一律不准带，这是蔡九知府下的命令。因为今儿要杀宋江戴宗，怕的是有绿林英雄混进城去劫夺法场。这不让带兵器，矮脚虎王英心里着了急了，回到这村里边就跟这哥几个商量。王英说，坏了，今儿个这城门军在那儿堵得特别严呐，不准带兵器，咱们这哥几个要不带兵器上城里边干嘛去啊？咱们得想什么办法把这兵器带进去呢？白面郎君郑坚寿说，这得想个主意，用什么办法能把兵器带进去呢？云里金刚宋万说，这样吧，咱们把这个兵器呀捆成一捆儿，外边拿被我包上，咱就说是赶路的，这是行李卷儿。矮脚虎王说，那根本不行，那根本不行，那个刀枪多长啊，啊刀还行，尤其那枪你拿被我一捆，那成什么玩意儿了，捆得像烟筒似的，你扛着往城里走，人家就看出来了，那不行。这个要不行的话，那怎么办呢？咱把兵器撅两截，嗨，馊主意，全是馊主意。这个想一个主意不行，那个想一个主意不行，最后矮脚虎汪英一拍大腿，我有主意了。你有什么主意了？咱呐，给他来个哭丧祭，咱出殡，出殡，哎，在这村里边买口棺材，把这兵器都放到棺材里边，棺材盖一盖。一般出殡的棺材那都钉上钉了，咱这个没钉，但是咱是出殡死了人了，他那把守城门的门军能掀棺材盖吗？啊，咱们都装得真一点，弄个孝袋子系上，头前来个孝子，一哭一嚎一闹腾，咱就进去了。俗话讲啊，活者为小，死者为大呀，道队都不挡出殡的。咱们这么混进城去，把这棺材一直抬到法场边上，要真动手的时候，棺材盖一打，抄家伙，咱就杀人。哎，燕顺说，别说，你想的这个主意可真高，不过有一样啊，谁装这个棺材前面的孝子啊？啊？王英说，谁装啊？谁像谁装呗。燕叔叔，我就看你像，干脆你装得了。嘿，行，谁让咱们为了救宋大哥呢，我喝着了装这孝子，反正我爹也早死了，我就再来一把。马上动手啊，你们该干活干活，买棺材的买棺材，买白布的买白布，越快越好。是，这人一起动手，就在这村子里边置办起来了，买了一口白茬子棺材，有人买来了白布，扯成一条一条的孝袋子，腰里边都系上。唯独矮脚虎王英扯了白布啊，弄个孝袍子披身上，腰里边拿白袋子一系，又弄个孝帽子戴脑袋上，说还得缺个哭丧棒啊，那去再买一个去。又买了一条哭丧棒来，王英在手里边一拿，心想，容易吗？为了进这个江州啊，我还得死一回爹，这棺材前面得写上字儿啊，死的这是谁啊？对，求了一个人在棺材前面给写上字儿，求的这个人那是本村的会写字的。本村会写字的这个人也奇怪，心想，这几位昨晚上住的村里边来的，怎么一夜之间出来丧事了？他就问他们，几位谁死了？金毛虎燕顺说，你甭问谁死了，是我们的近人死了。哦，那你们几个好像远道来的，我们没看有岁数大的，
燕顺，我告诉你，让你写你就写，你要打听多了与你可不利。
哎，好您了。
题材特字的这位心想，看出来了，这几位不是善茬，我别多问，多问出毛病。写名吧。写什么名啊？
哎，
燕顺看了看王英，写谁呀？题材特字的一听，这什么话，怎么死了之后写谁还不知道。王英一挠脑袋，写谁呀？写姓蔡的吧。王英忽然想起了蔡九知府了，他写姓蔡的，叫蔡什么呀？
叫
蔡仁章吧。他知道蔡九知府叫蔡德长，这个来个蔡仁章，跟蔡九知府好像哥俩一样。写上蔡仁章啊。
哦，
是您的什么人？就算父亲那辈的吧，都写显考啊，那就写显考吧。
哎，
题材投资的这位写上了显考蔡仁章治灵鹫。写完了，这个人呢还好问事儿，问了一句，这姓蔡的是哪儿的人呢？王英说，哪儿的人？东京汴梁的。
哦，
跟蔡太师是一支的。
哟，
那跟蔡九知府有亲戚
啊？
可不有亲戚，别多问啊，这个事儿你要透露出去，你可就得掉脑袋。
哎，
我不多说。王英给了写字的二两银子，提财头字就走了。王英吩咐手下人，来吧，抬棺材。这几个人弄了个大杠子，找来绳子，把这棺材一拢，大杠子一穿，四个人抬着棺材倒着班往前走，由打这村子里边出来，就奔着江州的城门来了。来到西门外头，金毛虎燕顺走在最头前，他奔着这几个门军就过来了。这几个门军在这儿正在盘查过往行人，不准携带刀枪兵器。盘查着的功夫，抬头一瞧，哎，那边来个出殡的。这出殡的绝啊，没有吹的，没有打的，就抬着棺材哭哭啼啼的过来了。谁哭啊？王英。这王英可真会哭，干哭没眼泪，这叫干嚎，不哭就假了。门军正在这瞅着，锦毛虎燕顺就过来了，冲着门军一抱腕，几位辛苦辛苦了啊，干什么呢？我们这是发丧出殡的，老爷子昨晚上突然病逝啊，我们今天打算把他送到坟营地里边把他埋喽，要从这儿进去穿城而过，知道您几位今天有公事给您添麻烦了，请您高抬贵手，我们要进城了。等会儿，知道不知道今天十字大街出空差杀人的？我们哪知道啊，我们是城外农村的
啊。那不行啊，你得等着把人杀完了之后你再从城里边穿过去。
是啊，您得先放我们进去啊，您看见没有，这好几个人抬一大棺材多沉呢，我们不能在这儿挺着，进到城里边之后杀完了人，我们是穿城过去，从那边就出去了。
你怎么非得穿城过去呢？啊，不会在城外绕着走吗？
哎呦，文君老爷，是您说的那么简单的事儿吗？在城外绕着走，这一绕这是个大公辈儿啊，那得多走多少路啊，您瞧瞧我们就这几个人抬这大棺材多沉呢，那能受得了吗？不信您哥几个过来抬抬，您试试，您抬这棺材要能在城外绕过去，那您就给抬过去。
哎，那什么话，我给你抬棺材？
是啊，我就打个比方啊，您得疼护我们呢，我们呢就得从城里边走。
你这个分营地在哪儿？
在东城外头。你在西城外头住，那分营地怎么安在东城外头？那谁知道啊，那是我们上好几辈的事了，您得问我们的老祖宗，他为什么把那分营地安那头。
真是罢了。
正说到这儿的功夫，矮脚虎王英又打旁边过来。王英是哭哭啼啼过来的，
爹呀，孤灯怪气，门君老爷呀，我这是小子头满街流啊，我想给您磕一个。
王英孤灯跪地给他磕个头，
王英这一磕头，这门军赶紧伸手相搀。哎，我说您起来，怎么回事？
我爹呀，昨晚上啊就死了，这是疾病啊，我是孝子啊，我受不了这个呀。今天呢，我们发丧出殡呢，这又倒霉，又碰着城里边杀人的。门军老爷，您就行个好，积个德嘛。谁家有爹也就死这么一回呀，这一回死了之后再想死也都找不着了。门军老爷，您还有爹没有啊？
啊，我有爹。你看我问我爹干什么？
我是说呀，将来您要是您爹要是去世的时候，您那个心情啊也跟我一样啊。
行，你先别拿我打比方。我问你，你姓什么呀？
我呀，我姓王啊。
啊，你姓王啊？哎，这门军问完了，汪英一听说他姓王，无意中抬头往那个棺材前面一看，不对呀，你姓王，那棺材前面怎么写那死的人姓蔡呀？这怎么回事？
啊，哎呦，您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亲爹呀，我妈跟我这爹呀，他散了伙了，我跟他又走一家，我改姓，我姓了王了。其实我本姓也姓蔡呀。
哦，你也姓蔡？
我这蔡，我跟你说呀，跟城里面的蔡九知府啊，还有远征的亲戚呢，我们500年前都是一盘菜呀。
门军一听，什么？500年前一盘菜？这都是什么话呀？哦，真跟我们的蔡九知府有点亲戚啊！冲这个我还不能拦呢，我要拦了的话，真要是蔡九知府知道喽，说不定还怪罪下来呢。哎，我说这怎么的？旁边那两个门军一看，我说这让他过去呗，还死了人了，你拦他有什么用啊？他也没有刀没有枪的。哎，可也是啊，你们进去吧。
哎，我谢谢您呐，我谢您，您行好记了，得了，走啊，快点进城吧。
这些人抬着棺材跟着进来了，抬着棺材往里走，后边还跟着一帮绩效袋子的。这些绩效袋子都是喽啰兵，稀里呼噜的这边从西门就进来，西门进来继续往前走，帮到十字街的时候又碰见官兵的卡子了。哎，别往前走了，往哪儿去？王英又过来了，
我是出殡的，您放我过去吧。
哎，不行，前面杀人的。
杀人的，我爹也死了，你等我过去之后你们再杀吧。
那不行，得等杀完人你再过去。
等杀完人再过去，那我们到坟营地里就怕黑了天了。
我们不管那个。
哎呀，这要那儿的话，你们可就缺了德了。
啊，你说谁缺德了？
我就说你们呢，我这死的人你们都不放道啊，你们拦着棺材的话你们就得不了好，我爹要是显了灵半夜都得找你们去啊。
少说废话，就在这撂下。
好，撂下就撂下。
王英一揉眼睛，哭了半天一个眼泪没有。
棺材撂这儿，咱等着，等着他杀完人咱再往那边走。
王英他们这一伙人在这儿待住了，这儿待住，东门那边就是晁盖等人。晁盖、小李广、花荣、镇三山黄信、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再加上赤发鬼刘唐。晁盖他们这几个人装扮成什么样子呢？他们装扮成东京来的官差，这是从梁山往下一走的时候就筹谋好了的。梁山上不上去一个玉璧将金大坚吗？这金大坚什么图章都能刻呀，军师吴用就让这金大坚刻了一枚图章。什么图章？兵部府的图章，大印。刻完了之后做了一道假公文，这假公文就说兵部府里边的官差路经江州，到前边去公出办事，沿途上所有州城府县见到这个公文都得要好好的招待，而且要一律放行，不准拦挡。这个公文在晁盖身上带着，这弟兄几个都打扮成京都官府中的官员模样。晁盖、花荣等人也有那种气质，尤其是小温侯吕方、赛仁贵、郭盛， 长得年轻英俊，再穿上官府的这官服，骑在了马上，一点你也看不出来这是绿林豪杰呀。他们这几个人里边只有赤发鬼刘唐瞅着从这气质上有点差异，但是刘唐呢办了一个官差，好像是给晁盖、花荣等人提前办事的。刘唐也骑着一匹马，哥几个都骑着坐骑，后边带着有几十名喽啰，这几十名喽啰也是官军模样，肋挎着腰刀，这兵器是明带着，由打东门顺着大路奔城门这儿就来了。城门这门军呢也是在盘查过往行人，不准携带兵器。他们正在盘查过往行人的时候，刘唐一马当先到城门这儿了。这门军一看，哎，站住，干什么呢？吁，我们是官差，闪开，放我们过去。官差？哪儿的官差？今天江州城里边可是出红差杀人，一律不准通过。混账，别人不准通过，我们还不准通过吗？我们是东京来的。东京来的？东京来的以何为证？刘唐腾就打马上下来了，来到这门军的跟前，抬手俩嘴巴把这门军打得转一圈。哎呀，你怎么打人？我打你，打你是好的，你还要以何为证？难道说我们是冒充官差吗？
哎呀，那你不冒充，那我们得看你的凭证。
晁盖一带马在后边上来，在怀里边一伸手就把这假公文掏出来了，递给刘唐，给他看看。刘唐把这假公文往前一递，俩门军一瞧，哎呦我的妈呀，这是朝里兵部府的，赶紧捂着腮帮子，他就乐了，几位请进。